弟兄姊妹早安，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又来思考主的话语。那我们今天要念三段的经节哈，请大家首先翻到撒母耳记上，在旧约第八章，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话语，从第四节开始来。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好，那么第二段经文是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们从第二节念到第六节，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领受。第二节开始来，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来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好，我们来念最后的一段，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来，我们一起来。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还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瞎子里失上一个。好，感谢主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安静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十分感谢你，主今天把我们众儿女召集到你的圣殿当中，主我们就求圣灵开启我们弟兄姊妹的心眼，让我们就是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来聆听主你那纯净的话语，乃是叫我们能够得着真光，得见你自己的真理。愿你主你自己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把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都交在你自己的保守当中。我们这样感谢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撒母耳记上第八章，这里头我在这个念这段经文的时候，从第四节到第七节啊，我信主很多年哈，在领受这一段经节哈，总是不太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呢，从我们这个从小的教育啊，还有我们在这个生活的这个经验准则当中哈，我们很难去了解说神为什么不喜悦这个以色列人要立王，他的选民要立王的这件事情，神为什么不喜悦？那这个我们从小上这个公民教育，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一个国家哈，它好几个要素，有没有？这个要有领土。要有人民，也要有主权。那行使这个主权，代表主权的就是这个领袖，这个君王。那你很难想象说一个国家怎么可以没有君王，没有这个领袖呢？那怎么操作呢？那我们在撒母耳记再一直往下念，我们就看到神就顺着这个以色列老百姓的心呢，就给他们立了这个扫罗啊。那扫罗呢？圣经上描述他是长得非常的健壮，非常的俊美啊、哦。 而且他的身材呢比一般的以色列人要高过一个头。换句话讲说呢，这个以色列人喜爱这个扫罗这种做领袖的这种标准呢，其实是在我们普天下哈、这个选领袖的一个共同的标准，是不是？我们看领袖呢，最好就是俊美，然后身材高挑啊、哦，所以像马英九还没有选就上了，对不对？我当然还有其他条件了哈，或者像这个奥巴马，我这个原以犀利啊、哦，这个辩才无碍，那或者是像这个Bill 或者 Hillary Clinton。哇，这个左手可以这个弹萨克斯风，这个右手可以写书，才能兼备啊、哦，或者呢是有些人这个领袖呢就是要头角峥嵘，这个聪明过人，像这个毛泽东这个样子哈、哦。那所以呢，这是我们在世人哈、哦，从这个属世的眼光哈、哦，我们在看这个一个君王一个领袖，他就是有一些这种气质，他的这些出人拔萃的条件呢，是我们一般这些凡夫俗子所没有的。所以呢，当他们能够这个做我们的领袖的时候呢，他理所当然呢，就比我们这个能够有更多这些属世的这些东西，是不是？他可以这个有更多的这种享受，有更多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些荣耀。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撒母耳记上这个第八章哈，如果我们再往下看，其实神借着这个撒母耳他警告哈以色列人，他说哈，我在这边我把这个从第八章这个第十一节念到十七节给大家听哈，神怎么样借着撒母耳警告这个以色列人，他说，你看到这管辖你们的王他会这样子行哈，他要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然后呢，奔走在车子的前面，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娶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换句话讲说呢，神在这边对以色列人这个立王的这个警告哈，说这个王呢，他是会对你们不好的，他把一切的这些人的这些标准，人的这些这个价值啊，都是行在这个上面。换句话讲说，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一个标准。那我们看到神所对这个王的这个警告，其实呢，我们看人类的历史啊，的确是这样子啊。大概99%的这个人类的这个君王啊，是差不多是在这个神所警告的这个范围里头啊。我们这个中国人这个号称就是我们5000年的这个悠久历史文化哈，其实你看这个各个这种朝代的这种兴替哈，当中这么多的这个皇帝哈，我们如果仔细看，真正好的这个皇帝哦，可能没有两三个，我们说这个汉朝的这个文景之治哈，还有这个唐朝的贞观之治，可能看起来只有这两个算是比较好的皇帝。那我们看这两个皇帝，他跟其他的皇帝有什么不同呢？那其实他们只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他少征这个田赋。换句话说呢，这个皇帝，这两个皇帝呢，尽量呢，他就不去搜刮民脂民膏，他的家里头的这个府库呢，就少一点这个金银财宝。那么人民的这个田赋这个课税呢就比较轻，就比较有好日子过。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他们与民休息，就说做这个皇帝的呢，他的这个领土版图扩张的这个野心就比较小一点。比较小的时候呢，老百姓就有机会呢能够喘一口气休息。那这个是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历史。其实我们看这个西方的这个历史哈，也是不遑多让，你知道吗？这个近代这个法国大革命有没有？我们都是耳熟能详。 他最后一个这个君王是这个路易十六，有没有？路易十六，那么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整个这个朝代的这个生活其实非常的这个腐化啊。那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皇后叫做Marie Antoinette 啊，最近好像几年前还有拍为他拍过一部这个电影，就是描写他这个皇后长得非常的漂亮啊，然后这个每天就是闻歌起舞，我们中国人说闻鸡起舞，他们是闻歌起舞，然后夜夜笙歌，过了一种非常这个腐化腐败的一个生活，老百姓的这个民间疾苦他们都不知道。那他们有一个这个皇后的一个笑话，就是有一天这个大臣呢跑来跟这个皇后跟他的近臣讲说，哇，现在这个路上这些老百姓哈都没有面包吃了。那这个 Marie 他就回答说，哦，没有面包吃，他们怎么不吃这个肉饼哈，这个就是跟我们中国人有一个这个没有米吃可以为什么不吃肉啊，这个很像，他们不知道民间的疾苦。那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法国大革命的这个后果，就是这个皇后这个也送了这个断头台。那再往这个东欧这个方向，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俄国的这个沙皇，有没有？他这个也是这个鱼肉百姓，那么到最后呢，这个变成这个列宁共产主义的这个温床啊，整个俄国那么共产主义到今天还有这个他的这些这种影响在那个不好的影响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哈，在这个神对这个领袖的一个看法哈，是有非常不同的一个标准，是跟我们人世间哈这个要求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在人的标准就是说，当你的能力比别人强的时候呢，你就要尽量的去夺、去取、啊、去占、啊、去拿啊，那么有更多的这个眼目的情欲，更多的肉体的情欲，更多的这个今生的骄傲在你自己的身上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王他有700个这个飞兵，好，300个这个妾啊。那么凯撒大帝呢，他就这个奴隶这些人民啊，来这个建造这些纪念碑啊。我们看到这个法老王，他就这个驱使这个以色列人啊来盖这个金字塔，都是要把这个人的这种这个最极致的这种生民享受堆到自己的身上。那这个其实并不是神立王立领袖的一种这个要求。那神的要求呢，是大的要服侍小的，是那个高傲的要必然要变为这个自卑，是这个软弱的呢要能够变成刚强。我们看到在神国的一个标准哈，是跟我们人的一个标准是完全是颠倒的啊，是这个跟我们的经验法则呢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神怎么样来表明说这个他对他的这个领袖，对他的这个君王的一个模范是怎么样？他就在这个差遣他的这个爱子哈耶稣基督。所以在马可福音这个开宗明义就这样讲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说那个时候呢，在这个旷野，那么就是有人这个声喊啊，要这个要铺直这个主，要铺直这个主的道啊，要平直这个主的路。那么在旷野里头呢，有这个施洗约翰啊，在这个约旦河里头为这个众人这个宣讲天国的福音，说这个天国近了啊，你们应当悔改。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跟这个犹大全地呢，就很多的这个以色列人来到约旦河受这个施洗约翰这个悔改的洗。那我们在四福音书里头，我们能看到就是约翰，施洗约翰看到了主耶稣，就那个时候就看到说， 天上呢有这个圣灵降下来在主耶稣的身上，好像鸽子一样。那天上有声音说，这个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那神，这个神就借着这个施洗约翰跟这个众以色列老百姓宣告说，哦，这个就是神的爱子，神的儿子，是神所差来的羔羊，是要除众人的罪孽的。所以呢，在施洗约翰的这个，他是一个这个弥赛亚的一个先锋，他经历到说圣灵的这个感动，说知道说这个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这个弥赛亚，是要来拯救，来除掉世人罪孽的。但是我们到了马太福音这个第十一章那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哎，这个以利亚，这个为神国的这个君王来做先锋的这个施洗约翰，他竟然是被下到监里头，那他为什么会被下到监里头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那时候呢，施洗约翰他指责那个时候的希律王，因为希律王呢，他娶了他兄弟腓力，腓力也是一个分封的王，娶了他的腓力的妻子叫做希罗底，那把他来当作妻子。那所以呢，施洗约翰以这个先知的这个角色来责备约翰，那责备希律，那希律呢就不喜悦，所以就把他下到监里头。那这里头有一天，这个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希律有一天他过生日的时候，那么他就把这个很多的这个宾客百夫长、千夫长，他的近臣呢都请到他的这个宴席里头。然后呢希罗底的女儿呢就跳了一支舞，有没有？那我记得在几年前，这个我们美国有一个花式溜冰的一个奥运代表的选手，他叫做这个米秀矿啊，那个华人，我们这个美国华人之光叫做关颖山。那他那个时候在代表美国队这个做这个花式溜冰的时候，你们如果还记得他的这个表演的那一首就是叫做Salome 啊，这个 Salome 就是那个希罗底的这个女儿，哇，那个这个七个这个面纱一层一层的这个挪掉的时候，那个真的是非常的动人哈，哇，那个希律王在他这个跳完舞以后，他龙心大悦，他就跟这个希罗底的女儿说，你要求什么我都给你哈，甚至国的一半都给你。那么女儿跟这个妈妈商量，就是说我要这个施洗约翰的头啊。那个米歇尔光这个跳完这首这个很美丽的这个萨拉米这条歌，他也这个所有的评审都很也是龙心大悦，给他一个金牌啊。那我们观众如果知道说这么美丽的舞蹈后面有一个这么残忍的故事哦，这可能都高兴不起来。那施洗约翰在这个监狱里头的时候，他就派人去派两个门徒去问耶稣说，那要来的人是你呢，还是我们要等候谁呢？我们要了解这个施洗约翰讲这句话，我们要了解那个时候的背景。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已经灭国了，那个时候是在罗马帝国非常高压的一个统治之下。我们要了解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被欺压、被剥削被这个反叛、被挂十字架的时候，那种被欺凌的那种心情我们要从一个，也许我打一个比方，也许要从这像在我们被日本人侵略那么在那个占领区的那个中国人的那种心情，我们可以了解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跟施洗约翰的一个心情。那施洗约翰他明明知道说这个人是神所差来的这个弥赛亚，那为什么呢？这个你还不出来呢？你有神给你的这个神迹能力，然后呢，你也知道我们现在在水深火热当中， 那为什么呢？我现在在监狱里头，为什么你没有来？赶快啊，这个武昌起义啊，不然应该说耶路撒冷起义啊，把这个罗马帝国这个推翻，我们重新可以来立国啊。哎，你知道主耶稣的回答是非常的间接的。他主耶稣当然是弥赛亚，他来也是这个目的。但是主耶稣他对这个门徒说，你回去告诉约翰，就是把你们所看见的，把你们所听见的告诉约翰，就是说瞎子看见，瘸子走路，长大麻风的得着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如果不因为我跌倒了，这人就有福了。哇，你知道我们读这段主耶稣的这个弥赛亚的一个宣告啊，真是让我们非常的，一方面非常的震惊哈，二方面也是非常的感恩。为什么呢？因为哈，主耶稣他没有是用一般这个君王弥赛亚这种非常理所当然这个从高而下的这种角度，他是一个非常谦卑柔和的一个身份。他第一句讲的并不是说我就是那个弥赛亚，他讲的是说这些在社会上这些弱势的这群人哈，这一群这被社会被人们被君王所遗忘的这一群人啊，这些瞎子，这些瘸子，这些长大麻风的不洁净的，这些这个聋子，好，这些穷人，这个是在任何一个时代呢，都是被人所轻看，都是被人所忽略的，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周遭也有很多这个，也许是生来就是很不幸的，也许是因为后天这个意外的发生，那也有很不幸的，也许是这个肢体的残障，也许是这种生活的困难，但是呢，我们常常会问神说，为什么神你这么不公平啊？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这些人的身上，或这些会竟然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或是会发生在我的朋友的身上，我的家人的身上？但是没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呢，在我们人所遗忘的这群人当中呢，主一直是纪念他们。所以当主这样子做一个宣言的时候呢，其实呢，约翰如果听得进去的话呢，他知道说这个就是弥赛亚，因为在这个是在以赛亚书第42章，神启示他的百姓，借着这个先知以赛亚说，我将来的这个我所差的这个仆人，我的弥赛亚就是这样子的属性，就是要让这个瞎子能够看见的，就是要让能够瘸子能够走路，能够让这些得大麻风的能够得着医治，这些被社会所颓弃的，这些弱势的，这些走投无路的，你们人虽然不纪念他，但是呢，神我一直是纪念这些人。所以呢，我们看到呢，神在历代以来呢，我们看到神对他的这个君王啊，特别在以色列这个选民，对他的这个祭司，他总是用这些先知来责备，说你们如果没有来照顾这些孤儿寡妇，你们如果没有来照顾这些困苦无依的，哈，神就借着先知来大大的责备他们。所以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是神始终是对他的这个百姓的一个心意，哈，就是你们多的就是要给那个少的，有余的要给那个不余没有余的，哈。那我们从这个神对这个君王的一个心意来看呢，我们就很容易从基督徒一个属灵的一个角度呢，我们来认识说，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说这个领袖好不好？好，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来看一个领袖，不管是这个台湾的陈水扁、马英九，或者是大陆的这个胡锦涛、这个温家宝，我们不是看他的这个经济有没有把它搞好。经济有没有这个国民所得有增加？我们看的是，哎，他在这个对弱势 对这个受压制的这一群人有没有去照顾，这是神对一个君王的一个心意。所以呢，我是觉得说我们今天在这边聚会，其实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主哈。这个美国这个社会哈，这个国家虽然在很多地方非常的不理想哈，但是其实呢，我们在这个不理想当中，我们看到说他在相对的哈，对这个这些比较弱势的哈，是比较有好的照顾，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说我们爱这个国家哈，我们来选择留在这个地方，的确是我们看到说在很多地方这个国家呢是有在遵守神的一些心意。那如果呢国家政府没有做的话呢，那我们基督徒怎么办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不起。那我觉得当政府做不到的时候，或政府没有去做的时候，这个责任是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这个身上，因为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是这个教会啊，我们是这个神的这个光跟神的盐。你知道神主耶稣在这个三年多在世上传福音哈，这个报喜信哈，用了很多的这个比喻，用了很多的这个天国的教导。那我们刚刚在念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他特别用一个这个迷失的羊这个例子来做一个教导，有没有？当一个人他有一百只羊，他有一只羊走掉了，迷失了，那么在我们人来看的话，如果我们是那个牧羊人，在这个很危险的这个高山峻岭，或者是在这个荒郊野外这个野兽出没的这个地方，我们可能是要舍那一只羊去救那999只，这是我们人的这个数学，我们的经济学。但是呢，在神国的一个这个数学或者神国的经济学来看呢，是要放下那99只去救那一只，那找到以后呢就欢喜啊。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教训里头有很多类似这样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这个颠倒的，跟我们这个我们所人世间的这个价值标准这个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有人要你的外衣，把你的里衣也要给他，为那个逼迫你的要为你的仇敌要祷告，他逼迫你，你要为他祷告。这个有人逼你行一里路，你要跟他走两里路。我们看到说在这个神国的一个原则一个教导，是在人来看是，你知道吗，就是 very stupid， 是不是？是非常的愚蠢，非常的愚拙。我们觉得说这个怎么可能呢？人家要打你的左脸，你把你的右脸来给他打，这是不可能的嘛，在人是做不到的。所以呢，保罗在这个是罗马书，他是这样讲，他说，所以呢，这个神就是把这个人世人的这个哈所认为这个愚拙的事情，神就借着这些愚拙的道理哈，让这些信的人相信，这个就是神的智慧。这个我想是在可能在哥林多书那边这样讲。所以呢，在这个十字架这个道理哈，在我们这些心里头刚硬不能够认识神的人呢，他是觉得说这个是很愚拙的道理。但是呢，在那相信的人呢，这个是一个神的大能。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说这个是神的一个心意，当我们的生命受到神的一个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就很自然而然的，我们是越来越像神的一个标准，我们越来越远离这个世界的一个标准。所以呢，今天呢，这个当我们成为一个神国的子民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的所行， 我们的这个我们所为，我们是一个像基督的一个子民。这个门徒呢，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是在这个马其顿这个地方，对不对？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这个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啊，或者说这些人他的这个品格很像基督。那像基督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也许用这个约翰福音这样子一段来做一个比喻，就是说约翰福音这样讲，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神表明出来。如果我们用这样子来看，说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呢，就是从来没有人看过耶稣，只有在耶稣怀里的这些基督徒把耶稣表明出来。所以人看不到耶稣，人看耶稣要看到上帝的这些美善，看到他的怜悯，看到他的恩典，其实是要靠着我们这些基督徒。我记得黄长老好几次在这个讲台上讲到，就是说在这个工业时代，英国那个工业革命那个时候，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些政府还有这些大企业家哈，就常常这个利用这些童工来做这些这个很长很辛苦的这些工作。这个是靠教会的声音呢来做光做眼，来指责说这些事情是不对的。那同样的呢，今天呢我们也要学习，就是有基督的那样子的一个心肠，就是对这个，当圣经上这样讲说，主耶稣呢他走遍各城各乡哈，他进了会堂宣讲福音，他看到许多人困苦流离，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哈。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也常常要在主的恩典主的怜悯里头，我们也要有神的这样的一种属性啊。那我想我们最近哈，这个大概是两三个礼拜前，我们都报完税，对不对？4月15号这个报完税。那这报税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张表格是1040这个form 啊，最底下那一栏是叫做 AGI， 有没有 Annual Gross Income 啊？然后你再翻过几页呢，就是你的这个 deductible 哦，你的房子贷款的 deductible， 你的这个interest 啊，还有你的 charitable deductible。那我觉得我要这个勉励我们这个弟兄姊妹哈，我们在神面前哈，这个要有一个有一个立下一个心志哈，要用你的这个 charitable 啊，这 charitable 不一定是给 CCIC Cupertino 的这个奉献。它也包括你对其他的宣教福音机构的这个奉献，包括你对很多社会慈善团体的一个奉献，也可以包括这不在这个 IRS 的这个报告上面，包括你对很多人平时的帮助这个虽然不能够报税，但是你在神的面前，你今天回家在神的面前，你自己有一次重新的这个review， 重新的一个在神面前的省察啊，就说神啊，你给我这么多，那么我怎么样来回报你呢？这是我去年的啊，也许有些人做得非常好，可能超过100%，有些人超过50%，那有些人可能呢很少啊，都是一个余数，没有关系。我是觉得说，我们一定要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怎么样来按着神的心意，我们来做这些，做一个基督徒。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奉献帮助人是很困难啊，因为这个总是做不出来。其实我要勉励弟兄姊妹，第一个就是说哈，我们如果能够知道感恩哈，我们就很容易奉献。感恩就是知道说哇，神在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恩典。有一个诗人他这样讲，他说我一直埋怨说我没有一双这个漂亮的鞋啊，直到有一天呢，我看到有一个人，他竟然连脚都没有啊， 你不要觉得说哦，你今天跟别人比不够，神其实神给我们非常的多的恩典。那另外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可以鼓励帮助我们自己的，就是说我们要学主耶稣一样，就是走遍各城各乡。好，你以后你有机会呢，你就不再去这个 shopping， 你尽量去这个走遍各城各乡。你去这个很多地方哈，特别是 San Francisco、 San Jose， 到处你都可以看到很多这些这个有需要的。你可以到医院去帮助别人，你可以去这个homeless， 好，这些这种感恩节的这些这种这些慈善团体，你去那边帮助。当你在帮助，当你在给予的时候呢，你就发觉说神会给你更多的平安跟喜乐。当你不做的时候，你更多的收，更多的拿，更多的取的时候呢，你是在被这个世界的这个价值哈所影响。但是当你愿意付出的时候，你就发觉施比受更有福。当你去愿意去走遍各城各乡，你去传福音，你去参加短宣的时候呢，神就会让你里头有一个更多的一个改变，更多的这种宝足啊。所以我是觉得说，今天我们做一个神国的子民，我们了解神的心意啊，我们实在是愿意说在他面前有更立下一个决心，说愿意来在许多的事情上更讨他的喜悦啊。那我就把今天的这个信息呢结束在这里。那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这个明勋，谢谢。
我们继续来唱诗歌475首。